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我是赵应成。那我不知道各位过去有没有发觉到，在职场里面要跟这么多种的类型的伙伴、主管、客户要说好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之前呢，就包含也看了很多有关沟通的主题，就发觉一件事情，就是都会聚焦在一个点，通常是一个线。可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沟通的指南，我觉得要兼具学理又跟实务，我觉得是不容易的。那我今天想跟各位伙伴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丁玲娟的成熟大人说话课。那丁玲娟老师已经鼎鼎大名的一个专家啊，也是影响力品牌学院的一个创办人、作家、新创导师，资深的公关了。像我之前包含在就学甚至出社会之后，也经常就是有机会拜读老师的一个文章著作，所以我觉得老师是出了非常多本书。那今天非常荣幸的高校人生商学院有机会有这个荣幸能够邀请丁玲娟老师莅临高校人生商学院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让我们欢迎丁玲娟老师。 Hello 老师您好。
你好应成，你好，还有各位高校人生商学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丁玲娟。
是，哇，听到老师声音真是如沐春风哦。谢老师的莅临。
谢谢。
是，老师出版这本书之前也出版了好几本著作，包含逆风前行、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你不必走得快但一定要走得远、无畏的胆识，以及享受吧50后的第三人生哦。那我跟老师报告，老师你这几本书都有。对，下次碰面也要请老师帮我签名。
真的好感动哦，好感动。
对，因为包含我有一个学姐，就是她在外商做公关非常多年时间，然后都也是常常听到她跟我分享老师在公关界的丰功伟业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有追踪老师这样。
谢谢谢谢，太感恩了。
是，好，那就是回到这本书，我知道有些听众可能对于丁玲娟老师比较陌生一些些，那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让我们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大家可以多认识老师呢？
好，没问题。大家好，我是丁玲娟哦，实在是很久没有自我介绍，所以怪怪的。但 anyway， 我长话短说好了，我现在成立了一个叫影响力品牌学院，那主要就是想帮助台湾中小企业的品牌能够被看见，那最好能够被世界看见。那我之前创办的叫21世纪公关，后来被奥美集团并购，所以我后来我的公司就改成叫世界奥美公关，我等于是世界奥美公关的创办人，然后在奥美集团大概也待了十几年，然后离开职场之后，我就开创了这个品牌学院，所以基本上我在品牌跟公关这个领域大概也已经看过很多的案子，大概也有30多年了啊。那我基本上现在就是也当很多创业团队的导师，像 AMA 台北摇篮计划，还有二代大学，还有 MISA， 就是很多新创团队或者二代的这些导师。那我第三人生的职业就是退休之后，其实现在都是希望可以把品牌跟公关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思维，可以帮助台湾更多的中小企业的品牌真的被看见。 大概我的基本介绍。
哇，非常感谢老师的一个介绍，就是从老师刚刚简而有力的一个说明就知道老师的阅历非常的丰盛，然后就写出来的文字真的是都是人生智慧的结晶哦。那我也想请教老师，冒昧请教老师，因为其实老师已经出了好几本畅销著作，那当初怎么会想要企划这本新的书籍，就是丁玲娟的成熟大人说话课呢？是有什么样的契机跟起心动念？是不是可以听老师跟我们分享背后的小故事？
基本上呢，因为我在公关行业这么久，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定是很会沟通的人，或是觉得我一定是舌灿兰花，然后妙语如珠了哦。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会希望我可以多讲一些有关沟通方面的课程啊。那我后来我也在思考，就是说其实在传播业里面哈，我们公关这个产业其实最重要是要做对外跟对内沟通嘛。那对内跟对外沟通，既然沟通是核心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沟通，然后沟通的美角到底在哪里。所以那时候出版社也是邀我能够写一本有关沟通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在讨论，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沟通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重要。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在回想我的人生经历里面，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不见得很会讲话，我也不是人人想的那种舌灿莲花的人，但我后来在职场上也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见得是一定要很活泼外向的人，你也可以做好一个很好的沟通者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沟通的目的本来就是在传达正确的讯息，然后达成你的目标，然后最后可以有人际和谐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真诚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最后我整个的书本的我自己的结论是真诚的沟通可以解决99%的问题。
我觉得
所以这个就是我写这本书的起心动念，那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做一个成熟大人，就说话大家都会说，但是可以沟通到别人了解你的想法，而且你的话又可以说到别人的心坎里面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熟大人的表现。
哇，这你真的是太有智慧，我觉得真诚可以解决99%的问题，我觉得把这句话金句把它写下来。那其实我也在职场就是快20年时间，就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职场沟通上经常会遇到沟通有情绪性的议题。
对，
那我也想请教老师，就是你怎么看待沟通中的情绪管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情绪就是一下没把持住，刚好被踩到一些地雷区，就瞬间就爆发了。
对，就爆发了。对 对。
那我们怎么样在沟通过程中，就如同老师刚分享出真诚，那真诚之外，我们也觉得我很真诚啊。有些人觉得我讲话很直接啊，可是直接有时候会伤人，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样做好这情绪的管理机？怎么样去修炼这件事？我觉得用修炼会是更，因为我们经常遇到很多事情会修炼。那
对，
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看待沟通中的情绪管理呢？
好，我觉得情绪每个人都有，只要人都有情绪哦，那每个人都会生气，每个人也会失控。我自己有时候会讲，就遇到就像你讲的，遇到那个地雷区的时候，你就免不了爆起来。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要自觉哦，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什么样的点我会暴跳，其实你是最了解自己的。所以第一我觉得我们要有自觉性，就是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很容易暴怒的，而且我们暴怒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反映在身体上，我们自己会知道啊。像我有时候在生气的时候，我自己就会知道说我那个怒气已经上升到这里，然后我心跳会很快，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会自觉说我知道我自己开始情绪要上，所以第一我先接受我自己的情绪，第二我开始有自觉了，然后第三我就是要管理我的情绪。当我知道我自己快起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第一你要试着 calm down， 试着冷静。那冷静这件事情有时候很难啊，那我现在的练习就是我知道我情绪到这里的时候，我开始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又告诉我自己说不 不要回嘴，因为我这时候我一回嘴话一定非常不好听，那我会想办法先远离那个，如果那个情境是会让你失控的，我会建议你暂时先离开那个情境。嗯，那你先不要回嘴、哦、我有好几次经验，就是说当我气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也说好，那个我先出去一下，或是有先去一个洗手间我们再回来，对，那个都有帮助你去 manage 你的程序那个情绪、啊、那我刚刚讲的当然是比较是极端的，就是你觉得快失控的那个状况、哦、那绝对不要在暴怒之下回嘴，因为我觉得那个说出来的话一定不好听，你一定解决不了问题，那到最后就是两个人吵架，然后两个人互骂，嗯，那话一定就越来越难听。所以我是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啊、哦、真的是很难管理，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自觉跟接受开始。嗯，
谢谢老师的分享，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很受用，就是从自觉认识自己开始，然后接受自己的情绪，进而管理自己的情绪，从试着冷静，不要回嘴，远离情境，来深呼吸，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不要在盛怒之下回话，避免就是产生一些很伤害的话，
说不该说的话。对、
嗯、对、嗯，因为老师在书里面有举到就是两位艺人的例子嘛，就是
对
这个说有些话不能说出口的，对，我那也印象很深刻。对
对 对, 对，我相信那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在说出了之后其实都很后悔了、嗯、但你也知道有一些话、哦、泼出去的水都再也收不回来，那你觉得没事，其实在别人的心里都已经留下一个烙印，
所以就是先想想看，就是深呼吸再去做调整，或许有不一样的可能性的调整方式。谢谢老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我印象读起来非常印象深刻的点，所以要请教老师。那我想请教老师，其实老师里面也提到了非常多跟在职场里面对主管跨部门甚至对部署的一些对话的沟通的技巧、嗯嗯、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觉得特别有效的沟通策略、嗯嗯、比如说对主管的沟通策略是怎么样比较有效呢？那对跨部门的部分，那是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我觉得对主管啊，最重要就是你目的性要很明确、嗯、如果你去跟老板报告啊什么，然后要有所准备啊，比如说你要说服一件事情或是要老板掏出资源，你都要准备好你说服的一些证据啦，或是案例啦，或是数字啊、哦、来去说服老板。所以、跟老板说话、最好、目的性明确、哦、然后约好时间、然后准备充分、然后我觉得对老板的态度，不管老板同意或不同意，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感激，比如说、啊、谢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说明那可能不完整的部分，我再回去准备，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就是还有机会可以再跟你 present 一次、那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双方都还留一个，就是还有机会你还可以在老板面前表现，或者是说你也知道老板他心里怎么想，或是你邀请老板给一些 feedback。好，那我觉得这是跟老板沟通的那个。那我觉得对下属而言哦，我觉得也是要看不同的层级啦。如果是副总级，那你可能就是等于是比较 working partner， 你就直接沟通直接讲。那如果是比较基层的员工，我觉得基层员工还是要比较多鼓励，因为毕竟基层员工他是比较是执行面的，然后听命行事嘛。所以我跨部门合作的话，我觉得大家有一个一致的目标会比较容易沟通。
谢谢老师。那我想请教老师，因为其实老师在里面有一个章节是提到有关同理心的区块、嗯、我也想跟老师多多的请教一下有关同理心、因为我也会听到就是有些人会误用了同理心这个角度，都常常觉得说对啊，为什么对方不来关照我的感受这件事情，他好像把它用的有点用反的这种状况，那就可以跟老师请老师帮我们多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老师里面举的相关案例我也觉得很深刻。
我觉得同理心这件事情真的也要练习啦，因为我们人、哦、通常在沟通或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把自己摆在前面，所以都会把我想要什么，我要求什么，我希望你可以来帮我什么，我希望你做什么，所以把我们那个我字都放在前面，那当你把我放在前面的时候别人就变小嘛、哦、那所谓同理心是就是你可不可以把别人放在跟你一起，就是你不见得要把别人放大，但是要跟你一起，所以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要同时也想到说我讲这个话他的感受是什么，我如果是他我会怎么想，所以同理心永远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把自己穿在别人的鞋子里面去思考，我如果是你，我对这件事我的反应怎么样，你叫我做这件事情，那你也要去思考为什么别人要帮你做，是不是你同样也有曾经回馈过同样的事情，所以同理心永远是 穿在别人的那个脚里面去思考事情。哦，那这样子我觉得你才有可能去，才不会去说出令人尴尬的话，也不会去说出伤害别人的话。因为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说这种话，别人会觉得尴尬，别人会觉得受伤，你就不会说了，对不对？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些人啊，觉得说，哎，我跟你很熟，所以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不以为意啊。那我就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他就是头发比较少，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很喜欢开他玩笑，然后每次在公开的场合就说，哎，你这顶假发戴的不错，因为我那个朋友后来哦，有一个男生，他头发比较少，他真的去订了一顶假发。可是你要知道，你如果有同理心，你就会知道，就是说那个朋友他并不希望让人家知道说他戴假，可是你就偏偏去戳人家的痛，然后你觉得你这样子你跟人家关系还不错，可是你如果私底下开他玩笑，他可能不会 OK 的，可是你是在公众场合之下去开这个玩笑，他可能不希望别人知道，那你讲出这种话，你就是没有同理心嘛，你就是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
我觉得这也是要时常提醒自己，就是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对方到底能不能接受那个尺度，或许我们可以先拿捏一下在心里面。我觉得可以运用刚刚老师提到，就是在讲出句话之前，我们先在自己的脑袋思考一下，讲出句话会不会伤到别人，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或许这就是有同理心的一个展现，就起码不会把别人放在前面，可是起码把别人放在跟我一起，用同样的角度，将别人这样对我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然后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觉得这就是老师刚刚分享一个有同理心的一个开始。
对，你讲得很好，对，谢谢你的补充。
是，老师，其实我看了老师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多人生智慧哦，包含老师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在沟通，老师刚刚说要很利落，就是非常 sharp，那可是有时候要有温暖这件事，那我们如何在沟通温暖跟锋芒之间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就是如何保持温暖的同时都能有效的传递讯息。那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该怎么做比较好？
的确这个难度还蛮高的哦。那我常在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讯息哦，比如说我们必须要 say no 哦，的一个立场，不是大家都很尴尬嘛？但是你怎样在 say no 的时候让别人可以接受，那就是你立场坚定，但是你语气要和缓。所以我觉得在沟通上哈，你可以分两个层次，就是说事情要解决的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哈，然后化繁为简，你想要的目的，最后你希望别人做什么，一二三讲清楚啊，但是你语气要和缓，你不要用命令式的说我觉得怎样你们就必须要怎么做，那听起来大家就不舒服，就不愿意配合嘛啊。那你可以讲说这件事情整个公司的目标是往这里走，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配合，就是这一二三点。那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困难的话，是不是可以现在提出来啊？然后你们希望公司可以帮什么忙，或者是公司可以主管可以给出什么样的资源，我们现在提出来，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这样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大家就朝这个方向走？你这样沟通的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就比较舒服，而不是说对，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你的温暖跟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事情要达到，但你要让大家接受，就是你要有点人性的那种讲话语气，不是命令的啊，不是一定要，你是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个 working partner 的那种感觉，我们是合伙人，你是我的伙伴，所以我今天我们要一起往这边走，我不是来告知，我不是来命令，我是来征求大家的同意，我是来说服你们，我们自己一起往那个方向去走，觉得这样子就比较能够接受。
我觉得这是很好开始。那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教老师，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外商工作也遇过一些就是主管，他就非常的 sharp， 就是已经到有点就是老师提到的命令角度，因为他会觉得说用这种方式沟通最节省时间，可是好像执行了之后反而执行完一个专案做得还不错，但是执行完之后这个团队反而散掉了。
对，我觉得这最重要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只想到事情本身要解决事情，可是他没有把那个人性跟情感带进去啊。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带人要带心，那个心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一样要把事情完成，可是你可不可以让人接受。那我知道外商公司都很讲求效率，所以我在外商公司也待过，到最后大家我们也是有一个说话的技巧，就是怎么样可以说话说得清楚，但同样的就是说在技巧之外呢，你可不可以加上一点人性，就是我们刚一直在讲那个同理心，那个温度，我觉得说话有温度没温度差很多，那个温度就是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说这句话， 你是用命令的，还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还是来我们来一起商，我一起来说服你，我们一起往那里走。那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忙，你告诉我，哎，我也愿意 support 你，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大家都比较愿意接受？
所以老师刚刚分享，应该是说我们应该从 mindset 先改变，就是我们不要想着要只是把事情做完，他只是我做事情的工具。我应该想说，他跟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那我们可能在一起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样是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对，你讲得很好，我觉得哈，很多的说话技巧，它只是一个 skill。Skill 只是工具，它只是一个架构，让我们更有效率。可是到最后能够 drive 人愿意一起往前走的，就是你要让这个人跟你一起走的话，就是腿长在他那个脚长在他腿上啊，你没有办法命令，到最后就是你要那个温度，他才愿意跟你走啊。所以温度很重要啊，那个同理心很重要。哦，所以不是只有说话技巧。是你说话的那个真诚，所以我为什么一讲真诚的沟通才有办法解决 99% 的问题，因为其实你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别人都可以感受到你讲这句话是真诚的，还是在为你自己着想而已，其实大家感觉得出来的，是不是？
是，对，老师果然是行家，对，就是技巧只是一种工具，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要达的目的跟所一起做的共识期待。那我要请教老师，因为其实之前我有听过我的之前的老板跟我分享，他说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看他在怎么处理危机，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状态。那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职涯历程经历这么多公关的服务的案例，那想请教老师，就是在对像危机处理中，那老师提到我们怎么样让，比如说我们假设遇到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怎么样真诚的能够让对方道歉？因为其实像最近也有食安的议题嘛，那或者像之前好几年前也有食安的风暴的出现，那像遇到这种事情，如果刚好是成为那个当事人，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让我们是真正想要做这件事，那可是如果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是真诚的想要挽救某件事情，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做一个卸责或是一场表演的状态，那是不是可以跟老师请教一下？
好，我觉得哈，真诚的道歉它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因为我处理过很多危机案例哦。为什么很多人当事人出来道歉之后，还有很多网友就是不买单，消费者不买单？那是因为很多人出来道歉的时候，其实他心里也充满了委屈，他也觉得他自己是被害者，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企业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危机案例通常都不是很单纯的，其实有的很多危机案例它其实是还蛮复杂的。所以在复杂的当中，他解释清楚本来就不容易。你说食安危机，一定有上游、中游、下游，所以下游承担的那个品牌商，他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呕，因为上游他就是没有把那个所有的那个成分啊看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也是不知道，所以我就买了你的材料啊，买了你的材料，最后这样。所以他出来道歉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就会先讲自己的委屈，其实我也是怎样，我也是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或是我某一个员工疏忽了，所以我并不是故意的。他其实解释了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不是故意的，或者说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无知的不知道的那个第三者。可是当你这样道歉的时候，你先把自己的委屈讲一遍，你再道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是真诚的道歉？不会嘛，大家会觉得说，对，你在找理由嘛，哈，你讲了半天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嘛，你没有很干脆的道歉嘛，哈。所以我后来我也是，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你要去说服当事人真的很难很难。所以我们在危机的那个训练里面哈，我其实也常跟当就是客户讲说，你真的要道歉就是很阿萨里的道歉，就不要解释哈，就不解释，我先道歉，哎，我对于今天这个食安危机造成大家的就是很多消费者的那个疑虑，或是那个我致上十二分这个歉意哦，那这件事情我们公司全权负责哈，我不做任何的解释。你光这几句出来，你看就多有力量，你就不要再解释了。那你知道你自己当然有委屈，那我觉得那个是后面再讲。当大家接受，觉得你是一家负责任的厂商，觉得你道歉很真诚之后， 其实人们就已经开始会有一点同情心的，就是说啊，其实他也是受害者，其实他也不知道。就说那个你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大家接受了以后，你再去解释，可能大家比较听得进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真的要真诚的道歉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诉说自己的委屈，不要做太多的解释啊。第二，用人话。不要用官方术语，因为我看到很多公司他出来道歉的时候，本公司由于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就不是在讲人话，你就是用一种什么官方的语调在说话，所以接受程度也不高哦。第三，不要太做争辩啊，除非你有一翻两瞪眼的这个证据，你就马上拿出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啊。那如果你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的话，真的我觉得道歉就真诚，不解释，对，然后用人话，不争辩，这个我觉得是道歉的艺术。
哇，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道歉的艺术，就是先道歉不解释，然后用人话，不要用官方术语，就是讲人话不要讲神话的概念，然后不要太多争辩，除非有就是决定性的证据让大家说明这是不是他如同大家所想的那样，就算有委屈等就是道完歉之后再跟大家诉说委屈的一个情况。哦，这几个步骤大家可以好好的记得，就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用到，不过如果有机会用到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可以理解到什么叫是真诚的道歉，并且为这负起责任，我觉得是蛮好的哦。那老师，我也想再跟您请教，因为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蛮多面向的哦。那我想请教老师，其实像现在啊，有一个那个 Z 世代，就是千禧年之后出生的，也陆续的投入职场哈。
Z 世代，1990以后的，
对，还有就是2000年之后千禧世代。那我想请教老师，
对，
那他们世代想的思考的逻辑跟价值观跟我们过去可能不太一样，那我想请教一下，那我们怎么跟新世代的伙伴来做个沟通呢？
我觉得新世代的伙伴哦，他们非常有创意，但他们的思考跟以前的是都不一样，而且他们是数位年代的这个就是数位对他们来讲跟喝水一样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代他最不喜欢就是听教训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世代跟 Z 世代交流的过程当中，第一不要倚老卖老，因为他们现在在数位的世界里面，搞不好他知道的都比我们多，所以不要倚老卖老，第二就是也不要用教训的口吻啊，或是常在讲说啊，你们这一代都不如我们这一代啊，我们以前怎样怎样怎样，这些都不用说。我觉得反而要去就是跟 Z 世代沟通哦。第一，你去欣赏他的优点啊，就说比如说他们在数位时代，他们很灵活，他们很跳动，他们很有创意，那就欣赏他们这些优点。那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可以我觉得用引导式的，不是质疑或是责骂，你责骂他们一定不要听的啦，那质疑的话他们也不想跟你讲，比如说你他说啊，谁的，我不想工作，我想要去种油，那你如果马上就说啊，你不工作你怎么养得活自己，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们现在年轻人太不负责任或怎么样，他一定也不想再跟你讲，对不对？不管妈妈或是长辈啊，对。所以我觉得反而他们如果有一些想法你有疑虑的话，你反而应该用一种比较教练式的方法跟他们沟通。所以教练式就是开放式的，你不设任何的答案，反而去引导他说，哎，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辞职呢？啊，他说，哦，我想要壮游啊。那你壮游的目的是什么？啊，我想要多看看这个世界啊。啊，你说，哦，看世界其实真的蛮好的。那你想去哪些国家？那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国家？那个国家你想要得到什么？就是你去引导，是让他去思考这些事情。到最后 ，maybe 他自己想一想说，哎，对耶，我还没有想到我去那个国家要干嘛，对，我搞不好应该要先 study 一下这个国家的文化跟什么哈，我再来计划一下要不要去那里，嘿，那可能要准备多少钱什么什么的，我再想一下，就是你用这种引导式，他们可能还会去思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跟 Z 世代沟通就是几个原则，不倚老卖老哦，然后不教训不质疑，然后用引导式 coach 的方法来跟他们沟通，他们会比较能接受。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面向，就是我觉得没有人喜欢听教训，我觉得这老师刚刚讲的不只用在第四代，我觉得可以用在每个世代的沟通，
每个世代
都很好的。对对对对，那只是刚好现在第四代被套上去，在这个环节里面，那我有机会看到之前的报纸，我跟老师报告，我会发觉草莓族这几个字是以前报纸是讲五年级生，后来这讲六年级生，其实草莓族也在做世代传承，就是卡在那个年纪都叫草莓族的状态。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哦？其实每一代都在 complain 说一代不如一代，可是你到最后你去看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一代比一代强。
对，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说一代不如一代，因为这件事情是他们用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在运作，这件事是我们看不懂，不是他们弱，我后来都是这样子想。对
对啊，没错没错。
对，
而且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蛮有趣的角度是可以透过对话去展开的。对，
真的真的，说好像未来以后好像有 47% 的工作是现在还没出现过。
对，
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去思考那个现在小朋友的未来，就像你现在要讲那个 AI 的世界嘛，对不对？
对对，因为 AI 就是包括我去年也是跟20几岁的年轻伙伴学习怎么运用 AI、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不会，所以我发现跟他们学习之后我们是用比较结构化的方式去从他可能看到点，那我们可以看到面，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想想看，就我们反而是透过前面的阅历是帮助他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面这个面向，那他可以把这件事拓展更开。所以我觉得透过伙伴们的角度是帮助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待更多的事情，这样。所以我每次都说不同的，我说我很多的老师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都有很多老师，那老师是闻道有先后，但是跟年纪无关。对，
对，蛮好的啊。对，
好，那再来我要请教老师一件事，因为其实很多像我这年纪大家都当中阶主管或者是已经在当主管，那其实老师里面讲到就是如何帮老板变成自己的贵人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常常是在当主管之后的那职涯发展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是不是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把老板变贵人的技巧，以及有没有相关的实际的成功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跟你讲，其实当老板的其实都还蛮 lonely 的，也蛮孤单的。所以老板不要觉得老板好像永远高高在上，或是他很权威，其实他内心其实有的老板其实很脆弱，而且老板也很想靠近员工，只是有时候员工去看到老板就先疏远了啊。我记得我当时候那个当老板之后啊，我每次拎个便当想要跟那个员工一起说我们一起去吃饭啊，或者吃便当，大家都说我看大家都好像避之唯恐不及，我本来好难过好伤心，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是一个必然，就说你在那个位置了以后，哎，对，其实大家有时候聊天的对象可能就是你啊，啊你参加了那人家怎么骂你啊，对不对？所以老板还有一个工人，就是要让大家这个的嫌疑那个怎么讲，就是
茶余饭后的话题，
茶余饭后的那个话题啊，是非标。那我是觉得有时候你要当老板贵人，第一你要靠近老板，你不靠近老板，老板永远不会是你贵人，因为他不认识你啊，那么多人，你不让老板知道你的专长或是你的特色，或是你为公司做了什么，他怎么会把资源给你呢？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你要靠近老板，你不要觉得靠近老板是巴结的行为，我觉得 no， 你靠近老板反而是要去了解就是说老板的想法，或是因为老板最知道公司未来营运的方向嘛，你多掌握一些老板的想法，你就更知道就是说公司的目标方向，以及你现在做的事情到底修正是不是符合公司的方向，所以这个都是其实都在帮你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对吧，一个很好的方式嘛，那当然我就说靠近老板也不是说一天到晚怎么靠近呢，就是说第一就是当在会议的时候该表达的时候你要表达，让老板知道你是有想法有观点的。第二，你想要去说服老板或是要资源的时候，你一定要准备妥当就是我刚刚讲的目标明确，然后你要准备好你所有的资料啊数字啊说服力。 然后慢慢很多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可以模拟自己，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会怎么做？那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比较接近老板的想法。那未来你在跟老板开会或是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你跟他是，就是你们的 chemistry 是通的，他的话你听得懂，你的话他也听得懂，你慢慢说出来的话，老板也觉得 make sense。那这样子未来，你要什么样的资源，或是有什么样的 opportunity， 我觉得老板就会第一个会想到你。你的形象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我刚讲的就有几个观点，就是你不要排斥老板，然后有时候如果老板愿意跟你 share 一些心声的话，哎，那我觉得那可能就更进一步了，他把你当自己人。
谢谢老师分享。其实老师你刚刚讲说就是跟同仁吃饭这些事情，让我想到我以前任职的一个集团的老板、他有一次搭电梯的时候，就他每次他搭电梯都搭那一台，他就只要同仁看到他搭那一台电梯
就马上
直接逃出来。他老板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给那五岁辛苦哦，他就说我今天有洗澡在出门的状态，就调侃到那个关系比较没那么紧张。可是
对，你看老板都要自己找台阶下，你看老板多可怜，是不是？
对对，
他还要这样自己找台阶说哎，我有洗澡。
对然后觉得哎，这你让我回想起就是大概十几年前遇到的那个亲眼目睹的一个事情的状况。就是说我觉得我提到很重要，就是不要心里面不要排斥老板，然后愿意靠近老板，让老板知道你的专长跟特色，然后可以去模拟一下自己的老板脑。假设你是老板，在那个位置你会做什么样的决策？因为我觉得当老板的思维是需要被锻炼。同样的，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老板这两个字可以替换成主管，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典范的人物。那如果你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那你就可以去思考，从一切的学习都从模仿开始，或许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就比较容易让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贵人。
对对对，蛮好的，谢谢你的补充。
我
记得我以前书有写过，就永远模拟高你两阶的主管那样的思考高度。比如说如果像我们公关公司，如果是 AE， 你就去思考 AM 跟 AD， 你要思考到 AD 就是 Director 总监，他的思考逻辑就是永远高你两层，因为我觉得一层可能还不够，两层高你两层人思考他会怎么做这个决策，那这样子慢慢就会把你锻炼到有那个高度。
好，非常感谢老师。因为我觉得老师，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永远高两层思考决策，这时候开会就不会觉得老板是在骂你，你会在思考说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这句话，然后讲这句话的目的以及作用会在那边，所以你反而会去抱持着这种学习的角度，不觉得是我单纯被骂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因为当你用员工的角度来思考，你就觉得自己在被骂。
对，
如果你是在他的位置角度，你会发觉其实或许他也被他老板骂得更严重，只是他用的十分低的角度来跟你讲一下，你就受不了。那很多时候是剂量的问题，或是你的思考的层次的议题就会出现。
对对对，真的。我一直觉得要当个聪明的工作者，就是永远把你的格局跟你的层次要拉高，你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思维的改变是最重要。
是，所以非常感谢老师写的这本书，让我们思维开始产生改变哦。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赶快去买丁玲娟的《成熟大人说话课》，我保证你读完几遍之后，实践运用在你的职场工作里面，会得到很不一样的展现哦。因为不同的思维产生不一样的行动，不同行动产生不一样的结果。那是不是也可以邀请丁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创办的影响力品牌学院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也很好奇这件事情，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之所以会创立这个学院，就是我也有一点感慨，就是台湾大部分都是 OEM、ODM 起家，然后都以成本考量，所以台湾有很多的隐形冠军，可是真的在全世界知道台湾的品牌并不多哈、哦。现在大概唯一最有名的就是台积电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制造能力跟 R&D 能力很好，但台湾最弱的就是品牌的思维，这有点可惜。所以变成说台湾永远在赚那种最微薄为最微薄的利润、哦、就是帮别人代工，就是代工的思维。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 social media 年代的兴起，那渐渐的我觉得年轻世代也慢慢有做品牌的概念，或者是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羡慕那些 有一些真的把品牌经营的非常的透彻，而且把整个理念价值观都贯彻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在外商公司或是在我在品牌公关历练了30多年，我可不可以把我以前所学的这些18般武艺哦，都可以变成一套很好的架构，然后我们在外商公司里面也有很好的工具，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拿出来，能够就是陪伴台湾的中小企业也具有品牌的思维，让我们台湾未来的品牌也能够有机会被看见。所以是这样的起心动念，所以我就创立了影响力品牌学院。那我影响力品牌学院，我一年其实只有招收一班啊，那大概25到30人左右，然后我今年开始会开精华班，大概就是走半年。那我觉得这半年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跟老师学习这些，很多老师啊，不是只有我，就是学习这品牌跟公关的一些理论架构跟概念之外呢，其实很棒的是我们有很多的工具，然后会做工作坊，然后把你自己实际品牌的案例拿出来做练习。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品牌战情室，就是一对一，就是把你的品牌最后把你公司的那个品牌的架构论述，我们可以在这个工作坊里面可以好好的真的就是把它写出来。然后也有很多的像危机管理的训练，我觉得这也是一堂很棒很棒的黄金课程，我们有好多那个主播级的老师会来一对一的让大家了解，在社群媒体年代里面，如果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对外去回应啊？像这些我觉得在市场上都很难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还有很重要，就是学员跟学员之间的互相看见。因为我们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主或是新创团队或是二代接班这些人，所以大家都很希望把自己的公司经营能够有一个品牌的高度，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只有跟老师学习，还有同学之间的企业，我都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那这样子走个半年一年之后，我觉得影响力品牌学院就变成一个很 solid 的社群，大家都愿意相信品牌公关这样子的力量，每一个人实践在自己的企业里面。那我如果看到那个很多企业因为有这样的思维之后，然后营运更加的蒸蒸日上，我就很开心，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影响力品牌学院我想要传递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是出国参访的课程，像今年我带了一团到日本参访了很多 B2C 的品牌，大家回来都觉得说这真的是收获太丰盛了，
对
对，太值得了，而且大家看的都觉得说打破他们的那个想象力，觉得真的是要去看看一些厉害的品牌他们怎么做，对，好，所以我也欢迎，就是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对品牌公关真的想要溢出在自己公司里面、企业经营里面，或是具有这样思维的，都欢迎来参加我们影响力品牌学院。
是，非常感谢老师介绍，因为像现在我们也是第五届了嘛，就是 CEO 品牌公关的第五届，
对对对，
那到4月15号之前都可以报名哦，到时候会把这个连结放在就是这集 Podcast 资讯栏位当中，所以最多30名，那所以是才审核制，会挑选最合适的伙伴，那如果有机会到时候可以请听众可以在这边点选那 Podcast 资讯栏位，就会看到很多的一个关键的资讯哦。那谢谢老师的介绍，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丁应娟老师莅临高校人生商学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自己也做了非常多的笔记，那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真的把这一集多听几次，绝对对你的职涯发展有很大的注意，以及跟别人沟通上会让人家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哦。那再次感谢丁应娟老师，谢谢。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对于高校人生商学院有想要听其他的主题，欢迎 email 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安排像丁应娟老师这样的专家来跟各位伙伴做分享，谢谢老师，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拜拜，谢谢应成，谢谢各位朋友。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